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网上崇拜。我们现在来领受今天的薛召经文。薛召经文，诗篇95篇1-7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操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第一首诗歌《神是爱》。
Sure.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宝座前，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赞美、歌颂、敬拜你。主啊，我们为刘勇传道正式按牧为牧师，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求主保守刘勇牧师前方的道路。主啊，我们也为师母和长老几十年如一日对主你的教会的侍奉献上感恩，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主啊，我们为当下美国西部的山火切切地向你祷告，恳求你赦免这地上人的罪，怜悯这片地。主啊，求你帮助正在救火的所有的人员，保守他们的安全。就那些正在遭受火灾和有火情威胁的居民们，求主赐给他们及时的救助和警醒的心，特别是处在灾难中、火灾中你的儿女们，更求主赐下悔改在他们的中间。在这个灾难频发的一年，使这地有更新的变化。主啊，我们深知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但是我们无法向你偿还，唯有祈求主你饶恕与赦免。主啊，我们在这地，我们为这地代求，求你止息你的怒气，使你我们不过是尘土而已。求你在火灾之地降下大雨，在洪水之地赐下阳光，因为唯有你是宇宙一切的掌权者和调度者。求你向这地写出你的作为。主啊，求你医治这地，无论是疫情还是山火，或是其他我们都不知道而且深受创伤的方面，求你赦免这些被盗的罪，使他们依然归向真神你的怀抱，遵循你的道。主啊，愿我们从这创伤中得安慰，从这破碎中得重建，愿我们重新回到真理，回到慈爱，我们怜悯我们直到永远的天父的怀抱。我们这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的第二首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思想你。
第三首歌《活出爱》。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陈义伟弟兄。
我们首先一起来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我们阅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就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识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在你的爱子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群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也感谢你赐下这么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所赐的宝贵是圣灵，也将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过去一周有得罪人得罪你的地方献上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来看顾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我们也将教会前面的方向，前面的事工继续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来扶持，因为教会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才是教会的大牧者。让我们过一个跟随你与你同行的生活。我们也继续将11月份的美国的总统大选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带领。主啊，我们也将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上帝是爱，它是出自于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十九节的经文。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狗有主人，猫有跟班，此话非常形象的说出了狗的忠诚以及猫的冷淡。狗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 你一定是上帝。猫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你爱我，我一定是上帝。这个关于猫狗的笑话清楚地说明了两者的不同，而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信仰的生活的态度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虽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会说自己是上帝，但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常常以自我为主，以自我为中心，从出生到死亡就只追求最安全、最省心、最容易舒服的生活方式，盼望上帝的祝福和照顾，挪去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障碍和困难。信仰只在乎上帝能为自己做什么，这就是猫的态度。然而狗的忠诚、狗的忠心、对上帝的顺从以及在乎的是上帝的荣耀和他为全人类所定的计划。当然人追求安逸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谁都不愿意过一个常常受虐待、艰难度日的生活，但是基督徒一味的去追求舒适的生活，就会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读经、祷告、聚会、服事、与上帝亲近，这些事情有时无形当中反而变成了形式化，成为人赚取上帝祝福的方式。在很多教会确实存在着这两种信仰的基督徒。这同样也反映了人最初听到福音、认识福音，自己内心真实对待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也许你当初因为对罪恶感感到非常的扎心，感到非常的痛苦，而希望获得上帝的赦免。你要的是抛开重负。当有人告诉你，如果信基督为你的罪而死，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于是你信了，目的是希望免除健康、工作、家庭一切的难处。你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接受福音，你觉得自己真的能被上帝拯救吗？我认为不能，因为你只是把上帝当成是解决自己在婚姻、家庭或者情感问题上的答案。这就如人头痛的时候寻找阿司匹林一样，对这样的人而言，寻求上帝不过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人不只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还要领悟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是需要一位救主，并在灵魂的深处切慕与上帝同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确实上帝才是爱的源头，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上帝赦罪的宝贵是在于你能因着信靠主耶稣的拯救，享受和恢复上帝的交通。如果你不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来寻求上帝的赦免，那你就得不着真正的赦免。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教导基督徒要学习辨别诸灵。 但是到了这第七节，突然话题就突然转变了，反而开始讲更多有关爱的劝勉的话。其实在他的这卷书信当中，早在前面的第二章，约翰就提到了爱的主题，以此来强调基督徒对那光的忠诚。基督徒如果爱弟兄姐妹，这就表明他们是行在光中。同样在第三节里面，约翰就谈到了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实际的应用，并教导他和永生之间的关联。我们如果有爱心，就证明永生是的确存在我们里面。在第四章的七节一开始，约翰要读者所关注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爱和上帝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彼此相爱的根基，爱的源头从哪里而来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阅读约翰一书四章的第七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节经文中，约翰解释彼此相爱的吩咐，原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主耶稣的来临，将上帝对我们的爱彻底的表现出来。因此对约翰本人而言，基督徒对上帝话语和命令的这样的顺服，不是因为上帝以恐吓的语气发出的命令，上帝是借着人对他话语启示的认识和领悟，去勉励人完全的顺服，使得跟随基督的这些门徒看见上帝的大爱是感人至深的，叫我们不由自主的完全的去顺服和遵行。在原文中，由神而生这个词是完成时代，暗示属灵的重生是过去的事情，但至今仍然结出果子来。一个曾经回转归信主的人，现今继续展现出这种回转的这种果效。经文中认识一词使用的是现在时态，意味着爱是一种持续的觉醒，和这种觉醒是不断的相连的。知道和晓得上帝是谁。为什么约翰要使用这些字呢？这些词呢？这无疑的告诉我们，属灵的重生与属天的知识，正是当时教会这些分裂分子他们所推崇的事情。所以约翰要提出有关真正属灵成熟度的这样的测试的标准，把反对者在属灵方面的自夸完全的粉碎。这是根据这些人毫不属灵的品格，约翰在这里指出这些人一向没有爱心。因此在第八节经文中，约翰更加强调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里的原文的认识一词不再是现在时态，而是改为过去时态。约翰在这里描述一个从没有经历上帝爱的人，所以这样也反映出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必定会在基督里和上帝有亲密的这种相交的关系，他也同样会从上帝那里得着能力，成为有爱心的人。第八节的下部分的这样经文，他说到：因为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常常是被挂在基督徒口里的。这里神就是爱和经文中其他的两个部分 说神就是光，神是个灵，互相辉映。然而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小心的来处理这段经文，因为神就是爱已经被在这个时代已经被滥用了，非常严重的滥用了。如果上帝就是爱，那么是否一切有爱心的人都算为上帝的儿女呢？这里约翰要表达上帝就是爱，他一切所行的全然是爱，爱是上帝性情的本质。但是人要反过来说就不对了，我们不能说爱就是上帝，好像任何的慈爱的表现都算得上属上帝的。当我静下心来思想啊这节经文的时候，发现自己过去以及身边的弟兄姐妹不都是这样认为吗？甚至我们在遇到罪的试探的时候，有时也不是这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心里想没事的，上帝是爱，他会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的困难，他会原谅我的行为。因此现在有很多教会为了表现爱就是上帝，就不再谈上帝的公义和他圣洁的属性，无形当中让自己成为一个反律法主义者。这样的轻视上帝的律法，使得很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恩典不但使我们从上帝的律法的咒诅下得到了释放，同时更救我们脱离了去遵守道德律的义务。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早期教会就已经存在，我们来看看当时使徒保罗是如何来处理如何的来强调律法和恩典的教义。他这样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唯靠上帝所赐的信心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因着行为，但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凭着信心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为了得到，这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喜悦，或者说不是为了去赚取上帝的喜悦，而是为了在爱中表达对基督所赐下恩典的感激和顺服。我承认基督教不是一套规矩或条例，它的核心是人与基督的关系，可是基督教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规条。我们去查看新旧约的圣经，我们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和不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让人按照自己心中的喜好而为所欲为的宗教，基督教也从来没有给人权利去做错误的事情。因此约翰在这里很小心地说出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以及为上帝而活又是什么意思。一个基督徒能真正的思想和领悟上帝真实的身份和他的属性，自然会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与行为中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福音不是把律法撇在一边，它显明救主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加略山不是只是彰显了上帝的慈爱，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永恒中恨恶罪，最令人敬畏的彰显。有一个农夫在他的 谷仓啊，他在他的谷仓顶上啊，有个风向标上面写上了“神就是爱”。有一天，一个旅行人经过这个农场，看到随风飘来飘去的这个风向标，就别有用心的笑着说：“哎，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也和风一样，可以变来变去吗？”农夫摇摇头，回答说：“我的意思是，无论风向怎么变，神永远不变，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句话也正如使徒约翰在接下来的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的经文当中，这两节经文中，他要读者说，知道，他要读者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上帝在基督里的作为可以见啊，可以看见他最终向他最终一种自我启示的行为。也只有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是爱才会有所领悟。第九节经文中显明，希腊文的字面的意思就是揭示，这字指的是本来隐藏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基督是上帝心意的揭示，他就是上帝，在世人面前完全的彰显出来。同样的，这两节经文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做了两方面的这样的发挥。第一方面，上帝的爱驱使他差遣耶稣基督。基督徒不单单享受基督的爱，更享受上帝对人类所隐藏的爱。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将基督视为朋友或者是盟友，一个为我们的罪平息上帝愤怒的伙伴而已，而那位爱我们的是上帝自己，他毫无保留的爱我们。正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第二方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了基督如何为我们舍命，以及这种舍命如何的激励我们该为弟兄舍命。在第四节的这节经文里，约翰补充说，上帝差派主耶稣这种爱的表示，是为要使我们得生，并且叫我们的罪债得到偿还。在第九节中，使我们借着他得生，这里的得生，约翰福音里面翻译为活着。这种生命只能借着罪得赦免而获得。第十节经文，约翰再一次将主耶稣的死称为挽回祭。在新约的圣经中，共出现了六次这样的一个希腊文，用来形容一种除去过犯的行动，以修复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样，约翰派伯牧师提到了挽回祭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是指借着提供一个替代者来消除神的愤怒，这个替代者是上帝自己预备的，这位替代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单单的取消了愤怒，他不是单单的取消了愤怒，而是承受他，并将他从我们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神的愤怒是公义的，而且已经倾倒出来，而不是收回了。我们千万不要玩弄神，或将他的爱视为寻常。我们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严重，没有认识到他应该将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就永远不会因为所蒙的爱而感到敬畏。但是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领悟到自己的不配时，就能看到基督的受难与受死，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承受愤怒的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按照以上约翰派伯牧师对挽回祭的解释，人想要得到上帝的爱，就要付出一个符合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更新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与人中间唯一的这位中保主耶稣才能真正的做得到。其次，也有人会问，如果上帝是爱，那他怎么可能恨人呢？首先，上帝的爱是忌邪的爱，就像在一个人的婚姻中一样，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我们招来上帝的怒气。第二，尽管上帝是爱，他却没有义务要把他的爱平均分给所有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领受到某一些祝福，就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的他的慈爱，他用他的善良来对待我们所有的人，远超过我们所配应得的。然而上帝最大的祝福和爱只留给他的爱子，和留给他爱子用宝血所买赎的子民。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的经文当中，约翰又再一次使用亲爱的弟兄，显示出约翰作为一位教会的牧者，他对信徒们的这种真情的流露。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的经文要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约翰用绝对不含糊的字眼肯定上帝在基督身上的作为，向我们证实了父上帝的爱。因此他吩咐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担心我们会失去这种爱，或是害怕上帝的愤怒。我们有责任相爱，是因为我们对因为上帝对我们展现出他一切丰盛的大爱。约翰相信这就是基督徒爱心的第一个动力。基督徒的爱就是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完全的反映出来。在我们履行这份爱的义务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特殊的事情。当上帝的爱借着我们得以完全，就如十二节和十五节经文要表达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他里面。基督徒内心有来自上帝激发的爱心，这样全然顺服上帝的爱心会领他们会领其他人看到上帝的真实。 其次，第十三节经文也帮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借着自己的圣灵与属他的儿女的同在。当我们顺服上帝的命令去爱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心，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内心中，赐给我们能力和力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爱心的第二个动力的来源。之后，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中，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再一次提醒读者，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世人唯有靠他才能蒙恩得救。第十五节经文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这里的认不是指人头脑里面的认识，而是指全人的任性与教托。这也是提醒我们上帝所赐恩典的宝贵。因为保罗曾经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来教导哥林多教会，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说基督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因此，约翰在这里提出了第三个基督徒爱心的动力的源头。我们不单听闻有关上帝在基督身上的所作所为，也不单经历了圣灵的同在，约翰更是强调，上帝真实性会借着我们对基督福音的宣讲，我们的见证而真实地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这几节经文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发现，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一种被爱的感觉，或者只是对一个道德命令的回应。上帝的内住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为中介领导我们。所以基督徒是认识并享受上帝爱的人，我们内心深处也必定以上帝的作为自己生命的一切，最终以荣耀上帝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来彰显和效仿基督的爱。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七节的经文，上半部分的经文，按照原文的旨意说，借此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就是告诉我们，借着之前约翰所说的一切，借着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原则，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的下半部分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审判的日子指的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他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人。并且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至十九节也提醒和劝勉基督徒。我请大家一起来将这几节经文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在经文中谈到了造化之主，造化之主说出了上帝的无所不能，那信实的却说出了上帝有所不能，就是他不能违背自己的旨意，违背他在圣经里面对他属他子民的应许。因此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充满信心，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这种完全爱的果效，便让我们有一种肯定和把握，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人。约翰一书四章提到这种坦然无惧，这里所要体现的这种景象，就像曾经有一位人在他的作品里面人生的考验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叫人想到那叫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竖立的审判台，又想到人们转向审判者仰望他的面容时所怀的坦然无惧。我们因为真切的体验并表达了上帝的爱，确知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就能帮助我们在迈向那将来与上帝相会的日子里充满无限的信心。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身为基督徒是与众不同的。所以约翰提醒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就是告诉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像主耶稣品格的生命。总之，约翰是要在第十七节经文里表达一个特别的陈述，一个由这种门徒生活的素质所塑造的生命。这种生命就会流露出一种效仿基督一样甘愿为罪人舍己，放弃在天上尊贵和荣耀，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忍受十字架的痛苦，这样完全爱的体现。其次，我们也要留意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里说，爱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在十七节这里所强调的是上帝的爱得以完全，不是由于我们对这样爱的领悟和体验，而是由于我们将它表现出来，我们就越能将上帝的爱彼此分享，这样的爱就越加的完全，就将主耶稣曾经就如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八节到十八节经文在这里他提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是指害怕惹上帝愤怒的一种心态，就如保罗曾经对读者的提醒，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神。基督徒若是平时就住在基督爱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引领，借着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灵修、读经、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自己就不会怀着一颗恐惧的心，害怕将来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就如经文里面所说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我们彻底领悟上帝的爱，对他就不会再担心和惧怕。惧怕与爱心是互相不能相容的。曾经有一次，我在给一位来美探亲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自己每天有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上帝就是没有听他的祷告。是不是因为他这样有罪的人不配上帝的拯救？当我知道他内心一直被罪的欲望所捆绑，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告诉他，一个真正寻求上帝的人是要积极的去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所面对罪的问题，并将自己的罪完全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上帝的赦免，而不是逃避现实中罪的事情。其次，主也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我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出于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将他白白的恩典赐给一切信靠基督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信圣经里面的上帝，可是他却一直生活在对上帝的恐惧当中，害怕失去上帝的祝福，那就是说明他还没有领会到上帝在基督里的爱是多么的广阔又高深，还没有体验到他对我们完全毫无保留的爱。如果我们回到经文中，我们就会发现约翰对基督徒爱心的关注是他几封书信一直非常这样显明的一个特点。他三番四次的肯定爱的重要，并举例出事情举例出什么事情会触发这种爱心。但究竟是什么事情引起了他的关注呢？约翰一书前面的几章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个背景，约翰在牧养一间分裂的教会，他的使命是要将一个纷争敌对的教会变成一间有爱心团结的教会。他们当时的处境是否限制了约翰的话语在我们今天的应用呢？其实教会的历史都一直帮助我们看到，在教会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处境里面，都存在着教会内部的冲突。这样的看法也基于圣经教导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人类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真实的写照。就像约翰教会内出现的摩擦，现今的教会也多少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也许我们对选诗歌在有不同的意见，也许我们对敬拜的流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在教会中的摩擦呢？约翰在应用应付教会中的不和谐的时候，并没有抱怨和责怪任何事情的错误，反倒去专心的要找出合一的方式。他没有只是空洞的去呼吁叫基督徒彼此相爱，而是首先从神学的方面肯定爱的可能，为基督徒有爱心的呼吁提供了支持。因此，约翰教导基督徒要在上帝的爱里深深的扎根，并且从中经历上帝的这样的恩典的带领，并且从经历一种这种影响基督徒这种教会生活的一种更新和变化，因着上帝的恩典来经历这一种影响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更新和变化。这就是第十九节要体现的意义，我们爱因神先爱了我们。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所以爱上帝是要回报上帝对我们的爱，本节是说是上帝先将他在基督里的爱，因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有上帝的爱，并且用这爱去爱上帝，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爱那些本不可爱的人。当我们想到上帝是完全的爱，在座的你会不会将他看得过分亲切呢？过分的平易近人，以至于我们对上帝失去了深深的敬畏的心呢？也许上帝在自己的脑海中成为一位慷慨蛮有爱心的圣诞老公公，这样的问题和弊端在第一世纪是不存在的。在那个时代，犹太的传统的基督徒都会对上帝有极大的敬畏。当我们重新思想上帝大而可畏的时候，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仁爱会对我们有更深的影响。路易斯说过这样的话，爱是对罪尽可能的宽容，却尽可能的不容忍。这句话就道出了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使徒约翰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当中，教导我们一个灵性的成熟，高举爱心，并乐衷于分享这些美德。他也盼望看见一个顺服上帝话语，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教会。因此约翰这样，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经文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答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基督徒唯有对上帝大爱的回应，才能引发真正满有慈爱和公义的行为。基督徒愿意活出基督的爱，愿意彰显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恩典，是由于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和爱护。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毫无保留，他用主耶稣他独生爱子的代赎买赎我们脱离罪的枷锁，能有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的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恩典也驱使我们别无选择，心甘乐意的来效仿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在自己的生活中来学习 爱神爱人。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破碎我们心中的自私，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骄傲，帮助我们学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让我们以你的事为念，过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爱人如己，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主，我唯一的
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新朋友，你们打开您的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好，没有哈，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下面我们感恩与代祷的事项。感谢主，刘永传道昨天呢已经通过辩护呢被安牧成为牧师，求神保守他，前面的服事的道路。也请为徐端正弟兄的妹妹徐丽清祷告，他现在在9月18日进行肠癌手术，求主怜悯。也为请大家为青少年的牧师丹全家的搬迁祷告。一位教会小新的青少年牧师来祷告。请大家继续为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面对这个新冠病毒的全国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人类对他的不敬一些过犯，并抑制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感谢主，侯文英姊妹的侄儿呢 ，Anthony 呢，骨质移植手术呢很成功，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保守，也为捐赠骨髓的他的姐姐亚妮的恢复祷告。愿祷告托住已经接受主的侯文斌和吴艳玲夫妇全家。请大家为加州的山火祷告，为救火人员祷告，希望能够尽快的控制山火。今年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报告事项，第一项呢是奉献。由于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呢，执事会决定呢继续使用邮寄的方式接受实际奉献。请将奉献呢继续寄往以下的地址。从3月8号开始呢，教会用邮寄的方式接受奉献。9月9日呢开始数点，共收到奉献呢是3460元。本年度累计呢是105,537元，本年度预算是159,676元。教会呢会在每个月的上旬呢清点那个收到的奉献的数字，然后会报告大家，请大家继续邮寄奉献。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三颂。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